看一个师傅，偶然救下来的或者买下的或者别人送的小动物，比如说猫狗啊家禽等等，是有缘分的还是说偶然的？被救下的小动物是有些功德才被救的还是说比较偶然的？
全部都有。
哦，
很多就是在你家里养的小动物都有问题，都是跟你有缘分的，逃都逃不掉。
喜欢养动物是什么因果呢？有的人就很喜欢养宠物，是否这个动物前世跟这个人有很深的缘分呢？师傅，
两种，一个是跟这个人上辈子有很深的缘分，第二个，他就是畜生投人。好了。
那师傅，您叫我们不要去养宠物，但是呢，他就是。就是执着于养这个宠物，如何断掉呢？师傅，
如何断掉？我问你，如何断淫欲啊？如何断贪欲啊？如何断嗔欲啊？怎么断就怎么断？什么叫怎么断啊？你知道不好了，这么脏的动物，这么臭，你还去抱着它？还有的男人、女人还跟动物做那种这种烂事，这种人你说怎么断呢？
哎呀！
怎么断啊？要抓到监狱里去再断啊！好了，
明白。开始，师傅，下一个问题，请师傅曾经开示过磁场对我们的影响也是很重要的。请问师傅，从磁场角度您开示一下，为什么我们不能养小动物呢？从磁场角度开示一下。
养小动物嘛，就是阴气太重了，所有的动物都是属阴的。为什么人会看见动物会怕了？你看一个老鼠都怕得不得了。对不
对
啊？
对，有一个老鼠那种洗澡。
啊，你说这不是啊？你说老鼠在从你边上走掉，你害怕不啦？穿过去。
你不是特别害怕对不对？
啊，
对。
你连蚊子你都怕？你蚊子不怕？啊。
怕它咬。
啊，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动物都属阴的呀，气场不好，气场不好嘛，这个人阴气太重，整天愁眉苦脸，对不对啊？整天不开心，
对，
这种人气场会好不啦？那不就磁场不好吗？对不对呀？
对，
问你一句话你就知道了，啊，对不对呀？这个人如果在火葬场工作的，你说他的磁场会好不啦？
那不会好的，不会好。
谁跟他交朋友啦？
没有感情。
工资再大，也没人跟你交朋友啊！人家手都不敢跟你握，天天碰尸体的，谁吓都吓死了。好了。
对，我听说那个人家说火葬场的人，并且命里从这个八字角度，他必须要有那种强的阳性，如果阴气足的话，他干不了，是这样吗？
干不了了，有的人晚上天稍微黑一点，马上就看见都是鬼。
哎呀，
过去这种事情太多了，吓得来魂飞魄散的。好了，
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我们家里要养狗啊，养小狗啊，
哎，
有没有讲究？养几个是比不好了。
养狗嘛，总归养动物总是不是太好呀，
养狗小狗不好吗？
哎，当然了，动物啊，它是属于畜生道的嘛。
你说狗是人吗？
我说的还你说的？
养猫的破产。
你看见狗，你就说养狗就是养人的。
我的朋友他养了很多啊，有三只啊，那么好吗？
你去问问他，他有没有钱？
没有
你想看人道和狗和畜生道不能在一起的。真聪明啊。养狗就养人。
那
人都养不起你还养狗啊？
不是我养啊，我帮他问了，他养了很多，他以前一只他就三只那么多，他说两只了就不好，就是一个哭那个字两个口嘛，他三只，他说不知道，可能没有问题的。
两只，哎，你别去理他了。
啊，不要理他，
一只都不能养。
其实就是台长，我自己以前学心灵法门以前，我养过兔子和猫，然后我也很愚痴，那个时候给兔子和猫做节育了，但我那个时候不知道，我现在呢就挺忏悔的，可是我又不知道怎么来补救这些事情。
做节育嘛，就做节育啊，做节育嘛，就也没什么关系的，听不懂啊，
没什么关系是吧？
这个没关系，
是，
这个
我好像，
就是跟猫跟狗计划生育，
对，尤其是兔子，有很愚痴的，因为我女儿喜欢养兔子，养了一只公一只母，
啊，
然后不节育又不行，
啊，
那弄了以后呢，感觉特别不好，所以我
像这种事情嘛，以后叫你女儿，你女儿养兔子嘛，也是你开始养起来的，你不拿回来怎么会养呢？对不对啊？
对，因为她太喜欢动物，其实我。
不好啊，
这是我的愚痴。
不好啊，你他再喜欢动物，他养出来他会喜欢的，这是你自己慢慢的培养的呀，有什么办法了？
嗯嗯，那现在就是说，也不要再做什么了，是
不要了，以后大一点的把它送掉了。嗯
嗯，好的。
人不能跟出生到的东西在一起的。
嗯，
明白吗？
对，对的。
嗯，
我。是因为我们当地有多就是很宠物的，那大家主题不管是猫狗啊，它是有很多很多的，那就是所有的钱都就花费在猫狗身上，那这个钱是不是有什么讲渊源？
应该有的是有，有的是没有缘分，有的是跟着人家亲戚开始养的，有的是前世就养过。
嗯
啊，凡是养宠物的话，就是跟这畜生道在打交道。
可是我们都是出自于说爱心啊，善心。
爱心，你为什么不去救救人呢？你人都救不了，你还救狗啊、猫啊？
嗯。
这么多人受苦，你是不救了、
嗯，
对不对啊？
嗯、
你为什么不去救穷人了、
啊？人就是有捐啊，是只要有我们说什么都会捐助一点，就对。但是就是看到。
杀害猫狗，你把它救下来那是好事，但是你养猫狗算什么？你讲给我听啊。
哦。
很多女人养狗养到后来跟狗感情都很好呢。
是，但我们是不至于说是什么，就是对待就不让它继续留，这样子。
乖一点的，听得懂吗？
好。
先救人呐，人都救不了。
好，感谢，拜拜。
我家是在农村那个。房子后面还有一个很大的院子，种的菜还有一些树。过去我在那个信佛之前，去年接触这个心灵法门之前，我知道的情况有那个，比方说有那个死掉的猫了狗了，都埋在那后边那个后院了。
啊，这个不好的，这个不好的。嗯，
啊，应该念哪些经文？
念往生咒就可以了。
现在挖也挖不到了，可能很长时间他们那个
对已经没了，不要去挖了，挖了更不好啊！哎，念往生咒就可以了。
就是今天早上我不知道那个邻居家又死了一条狗，结果我不知道我母亲她不是特别信这个，她让那个邻居家把那个狗又放到我家那个后院，准备埋到那个。一棵果树下边，他说那个买到果树下边那个果树好吗？
哎，你这个爸爸妈妈真的，哎，都不知道你的病是怎么来的。哎，你这个爸爸妈妈太愚痴了，真的是，哎，
嗯，我就想，我能不能为这个狗念49遍往生咒，然后让他们把那个狗拿到外边买了。
如果你能让他们。你就不要问我啦，你都知道好坏啦。你如果你能控制你爸爸妈妈，让他们做些事情的话，那你就自己做了，你还问台长干嘛？
哦，知道，我尽力。
你
还没回来，我
对呀、
啊，
哎，你跟他们讲，如果不听的话，你就给他念往生咒就好了。我看你这个老爸老妈真的脑子糊涂到一塌糊涂了，真的是。哎，把孩子都害成这样。
同修他是爱猫一族，然后家里呢养了17、18只的猫，然后有一只猫送人了，后来这个猫生重病，当天晚上这个同修在佛台面前求菩萨，上香后菩萨和他说话，说大致意思说这个猫没有问题，会好的。然后他就在走廊里面，然后看到一只大嘴巴，然后在念大悲咒，然后最后这只猫还是走了。然后同修就开始白天可以上班，一到晚上就开始不正常，就开始讲话，然后他就一直说是观世音菩萨和他说话给他开示，晚上只能用药物来控制睡眠。然后同修说 同修说从9月10日晚上在佛台前看到观世音菩萨后，一直说他师父是观世音菩萨，还叫他念经布置功课，不停的对话，还告诉他马路上好多英明很可怜，卡车会撞到他们等之类的话。那他是什么原因会导致他会这样？和家里养猫有直接的关系吗？
第一，猫是阴的，对不对啊？师父讲过没有啊？
讲过的。
好了，第二，一个人跟畜生道的东西老在一起的话，那你的境界就会变成低一等，就是像畜生一样了。所以台长是不主张别人养动物的，明白了吗？
嗯，明白的。
你可以爱护动物，不杀动物，但是你也没必要去养啊，啊，对不对啊？第三，啊，任何人说做梦做到啊，菩萨讲话也好，什么，首先啊，有些是幻觉，啊，有些不是菩萨，啊，都有可能。他只要一执着，哎呀，菩萨，你还有什么话跟我讲啊？好了，鬼就来了。一个大嘴巴还要讲啊，那不是灵性是什么，你告诉我呀。
嗯，
好啦，还不知道他中魔了，走火入魔呀，这种我们就叫走火入魔呀，听得懂不啦？
听得懂。那是他本身的妖精者吗？
那当然了，像他这种说不定惹了猫精了，他这么喜欢猫的话，他一定猫精了。我跟你说猫精啊，人家说狗精啊，狼精啊，还有狐狸精啊，啊妖精啊，都是一个精字啊，所以他这个猫精啊，听得懂了吗？
听得懂。
有猫精啊，还有什么话好讲的？嗯。
哦，那师父当时也帮他看过不同的说，必须让他停止这种对话，不能去对话。
啊，对呀、啊。
他本人先。嗯。
对呀、啊，我早就跟他说不要对话了，他还要对话，他不变神经病了？
他现在就是控制不住他自己。
控制不住，控制不住嘛，已经到畜生道了呀。你去看好了，动物哪个控制得住啊？要吃人就吃人，啊，要大小便随地，啊，动物那叫动物，明白了吗？我们是人呐，人要学会控制啊，啊，对不对啊？
嗯，对的。
你要叫他现在念小房子了，要叫家里人帮他忙了，神经啊，人都养不起，还养猫呢，哎。
哦，那昨天晚上他就是这位同学，他突然就是说灵性他不肯离开，然后说就是要盯着他。那师父，
那是真的。当然了，你像这种小动物，他当然做人舒服了，他做畜生他难受不啦？他如果附在你身上，这个人他叫他干嘛他就干嘛，你说他多开心啊？现在明白了不啦、
嗯？
灵性附在他身上，要玩就玩，要吃就吃，他叫他干嘛就干嘛。他就当然不愿意离开啊，这还不懂啊？
嗯，那师父就是，那他该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求呢？
怎么跟观世音菩萨求？没什么求的，就是好好的念小房子，把这个灵性超度走，没有办法了。
嗯，这样，那这样子他要多少张小房子呢？
这样子要多少张小房子？有的要了，这样子，这样子，那样子，这样子小房子要很多了。我告诉你主要问题，小房子要什么呢？就是最重要把猫精把它超度走。第二，房子里有灵性也要把它超度走。
那房子里的妖精者要念多少张呢？
房子里要念49张。
哦，
明白了
吗？那猫精的话就是一直
哎。猫精的话，
有数量吗，师傅？
猫精的话也有数量，一般的说69张应该走掉了。
哦，好，那他师傅给他是放生，他一次性7000条鱼的，是一起放还是慢慢放呢？
像这种东西嘛，慢慢放也可以的，要一起放也可以，
哦、
你要看他自己了，他自己的条件啊，他能不能做到，
哦、
明白吗？
啊、好的，感恩师
傅。喂，师傅好。
师傅好。
感恩菩萨，感恩师傅，又让我打通电话了。
嗯。
师傅，上一次帮同修打通电话，师傅帮同修看图腾的，说同修胃里有只猫，确实是的。当时我不知道，后来说他们家小时候他们家养过 三只猫呢。
哦。
还有个猫走丢了，它还哭着好长时间呢。
啊。
真的是像师傅说的。
就是它哭了之后，那个猫就回来了，灵性回来了。
对的。
啊、
是的。
嗯。
他要不是师傅看图腾，他怎么也想不到有这猫还在他胃里呢，真的是难受。
哎，你知道你知道抓他的时候，那个猫爪子抓他胃的时候，他胃就痛啊，听不懂啊？
对的，他胃师傅看了，他胃是空的，他就是经常要吃东西的，就是专门吃那个零食，吃了很多的。
啊啊。
其实
嘴馋的、
哎、大家以为它是好吃呢，
嘴馋的。
嗯，对的，感恩师傅啊，感恩菩萨。
晚上的时候，外面的野猫叫的声音特别像小孩子的哭声，这是从玄学角度是什么原因，师傅？
这不好啊，鬼啊，鬼在猫身上啊。
哦。老听到吗？
听到，老听这种叫声会倒霉的。
哦，
你不行，你在家里放大悲咒，他就。
台长，还有一个想问一下，你说养金鱼的话，可以那个
避灾
是吧？
避灾的啊。
避灾，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边有分什么鲤鱼啊，还有什么鱼跟金鱼长得很像，应该没关系，反正就是金鱼类型的都可以啊，是吧？
啊，都可以养在家里的，但是这种不要养太凶恶的鱼，不要养那种怪怪的鱼，黑鱼什么都不能养的，听得懂吗？
师傅曾经开示家里，在家里放六条金鱼在进门的右边，那同修家里放了，是热带鱼可不可以？
都可以。
哦，都可以。好的。
放六条鱼就可以
了。那您说，家里风水好，养金鱼比较好。现在金鱼的种类有很多，请问养什么样的比较好呢？
就是红的。
红的。
嗯。
哦，
红的金鱼，
只要红的就行是吧？
红的，我是喜欢六条都是红的。有的人呢，
哎，
有的人呢还喜欢五条红的养一条黑的，
啊，最好还是六条红的是吧？
对啊，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年代了。
进门右手边要养六条金鱼，然后用。铁的那种桶或者盆，铁质的有关系吗？可以吗？
铁质的、啊、桶里养、啊、
铁质的那种。
没有玻璃的。
对，不是玻璃
啊，养都是一样养的，这没什么大问题的。就是不大好看而已。
好的好的，
没关系的。
那在那个
买一个小一点的，买一个小一点的金鱼缸。
哦，还是最好有条件的话，还是要找那种玻璃的那种金鱼缸，好看一点，美观一点。
它倒不是为了人美观，因为它有时候它帮你挡灾啊，你有玻璃，它直接可以挡啊。你在铁器里面，你不一定挡得掉你的灾啊。
哦，好的，好的，知道了。
师傅就是养，就问一个问题，就是师傅曾经开示过，进门的右手可以放养六条红鲤鱼，那有的同修家里就是右边不方便，放在左边可以吗？这个问题。
放左边当然不灵啊，右边是风水角啊，风水位啊，比较好呀、
啊。
你硬要这样做，我有办法。就像你，人家都用右手吃饭的，你硬要左手也可以啊，那总是别扭了啦，你要练的。
哦，明白了哈。啊，
就是同修有家里他有个鱼缸很大，师傅不是开示说六条鱼够了吗？但如果除了六条鱼，师傅能否再开示还养多少条比较合适一下？因为他有个大鱼缸。
六条、九条，然后再下去就是十八条、十六条、
哦、
都可以，十八、
十
六都可以，好吗？就是十三。
好，
十四、十五都不要。
好，明白。我家里边养的鱼，这几天四五天了，一天每天都在往生，然后我觉得我就是能感觉到家里边的气场也很好，有同修来我家呢，也觉得我家气场特别好，可是鱼一直不停的在往生，这是什么原因呢？
很简单，家里还是有灵性。 家里没灵性，鱼不会死的，鱼是帮你挡掉很多灾祸。好了，
那我要给家里念房子的要经者小房子嘛，看念多少张。
拼命的念，家里小房子念29张。
钢的话，同学想问我用那个圆的好还是长的好啊？
鱼缸啊。
嗯。
圆的长的圆的长的都可以，都可以，但是要看家里大小了。嗯，一般的、
哦、
一般的长方形的也蛮好的，因为长方形的有棱有角的话，它可以挡灾呀、啊，鱼在里面挡灾呀、
啊。嗯。嗯。哦，然后他就问了，就长方形的话，他说是那个长边那边就是正面是对着大门那边好，还是对着家里面的那边好？
对着家里面那边好。
他不是师傅啊，就是养鱼嘛。听师傅的录音里面有那个就是他靠门口的又是养6条鱼是不啦？
对。
然后他经常在死掉2条啊，这么一直在死，在死的时候呢，他就是死掉了嘛，然后补上去了。
嗯。
是不是他还要继续这样养？
你要记住了，有时候他帮你挡灾的，但是有时候呢，有时候呢鱼缸太小，6条鱼会死掉。
哦鱼缸太小也要死掉
的。啊、
哦，
实在不行就养2条，它有空间的。因为鱼缸太小的话，
哦、
你6条的话，它就会永远会一会儿死掉，一会儿死掉。
哦，这样子啊。
就养2条、
那它继续养是吧？死了就补上去了。那个就是换个鱼缸是吧？
不是啊，你就是原来的鱼缸，如果经常这样的话嘛，不是挡灾的话，你就给它换2条嘛就好了。
哦，换了2条，少一点。
啊，也可以。嗯，
那师傅，那么像我们就是院子里有一个那个水池，里面养了很多鱼，这个对这个我们是不是家里面还要另外养几条鱼？
用不着了，可以了，家里有鱼。
可以了是吧？哦，不用。
嗯，家里进去右手边养6条鱼，那同修家人平时爱好就喜欢养。更多鱼可以再养一个鱼缸吗？等于2个鱼缌。
没关系的。
分别6条鱼可以吗？
可以，都可以。养2个鱼缸，你一个鱼缸放在里边，可以多养一点都没关系的。
哦，好好，感恩师傅。家进门右手边4个电视柜，不高，金鱼缸可不可以放在电视柜上面？
嗯。金鱼缸不要放得太高吧，这个山水画可以高一点。金鱼缸还是一般挡人灾的，它不会挡这种天灾，它是挡人灾的，你听得懂吗？
是空的鱼缸，空出来的鱼缸要怎么处理呢？
空出来的鱼缸把它扔掉。
啊、不要留在家里哈。
留在家里不好的。留在家里就是带来失望，人家说这个鱼，过去说鱼就是财运，如果你鱼都没有了，你拿那个空的口袋，你怎么能拿到钱呢？
嗯嗯
嗯，
那就是放了一个新的，那旧的就把它扔掉就可以了。
该扔掉了，有的时候旧的东西，我告诉你，给人带来很多不幸的，所以有时候很多人，哎呀，旧的东西啊，能卖掉的钱嘛也好啦，怎么？实际上你不知道的，一个人呢，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啊，真的。该去的就要去了。
你家里有很多动物，这种是好还是不好的？
你说呢？你跟畜生道的动物在一起生活，你说你好还是不好啊？
不是，是他们自己，像那种鸟啊，然后他们自己飞过来的。
飞过来又不是你养的，飞了它又不会一直在你家里呀、
啊。它每天飞过来，然后很多。
飞过来嘛，以后也要飞走的呀，又不是晚上在你家睡觉，又不是你养的，这没有关系的。你说我们家人这么多，哎，你们家怎么会人这么多啊？我们家靠近马路，马路上走来走去的都是算你家的人的。
哦，明白。那师傅是不是他们那些动物也会就是感受到就是人的这种气场啊？
那当然了，他觉得你家气场好，他就老飞过来。你家里有念经，他就会来。
哦。
没看见过狗和猫都会拜佛啊？
啊，是的，是的。是的，很神奇的，是的。
我们家里比较有向阳啊，窗户外面呢，那些角落呢，经常有那些蜂窝啊。
啊。
我们应该怎么处理呢？
想办法把它赶赶走嘛，好了。
赶不行啊，它接了那个窝了。
接了窝，那你就自己这种问题台长不管了，你自己想一想，动动脑筋就知道了。
请可以请菩萨说，求菩萨说，请他们搬家。
你可以请啊。
可以
啊，他们会的，
他们可以的哈。
啊，实际上并不是菩萨来叫他们走的，
哦，
是菩你的你求菩萨的时候，这个理念下面会有地府官记录的。
哦。
哎。
哦。
可以叫他走的，叫蚂蚁都可以走的。
哦。
嗯。
就是因为如果我们呢给他弄，就变成好像不大好。
很多人不懂的，跟鸟讲话。
嗯。
跟那个猫跟狗讲话，他们全听得懂的。
哦。
不要开玩笑啊。
行，那就是说通过菩萨
啊，实际上就是一个声波，
嗯，
明白吗？这个声波它传音的，它传那个音。
最近可能是 strata 杀虫还是天气变化，很多昆虫啊，还有苍蝇啊，还有那些蟑螂爬到我家里去死，有些死掉，有些是差不多要死的。我除了念往生咒，还需要念些什么吗？
除了念往生咒，还念些什么？就是念往生咒。
哦。
嗯。
那证明我家气场好还是不好呢？
也没有说气场不好，人家需要在做这些事情的话，到你家里来了，那么到你家里来，你就善待就可以了嘛。
哦，我知道了。
放掉嘛，放掉，把它拿出去；死掉嘛，给他念个往生咒就可以。
陈长，我一到事情
啊，
我们家呢，就是说2009年的时候，家里呢蚂蚁很多。
嗯。
嗯，那时候呢，我还没有学那个。台上法门了，到2010年的时候呢，蚯蚓和那个小的蜈蚣也很多，不是很多，就是有蚯蚓特别多，那么后来呢，我就放大杯子，2009年11月份我开始念小房子的，那就是我就放大杯子，然后呢，这蚯蚓是少了，没什么了。到今年2010年的时候呢，先是经常闻到一股腥臭味。很浓，当时我还以为是附近一条河里飘过来的，或者我们自己买鱼放生的时候没搞干净，我是这样想的。
嗯。
那最近呢，我发现这些小蜈蚣呢多起来了。
嗯。
我就跟他说了，我说从菩萨，请你们出去到外面去找个地方，不要再妨碍我们的生活，我不想伤害你们，我就把就呢抓他们到外面去。抓的时候呢，我也闻到这样的腥臭味。第一次呢抓了有大概有100条左右这样，一个小时啊。第二天呢也有几十条啊，现在呢快2个小时了，2个星期了。我在天津里面呢就每天放大悲咒。
嗯。
但是每天呢总有10来条那个左右的那个小蜈蚣出来。
嗯。
但是这些小蜈蚣呢都是有气无力的，好像快不行了。
嗯，
说像这样的情况，像请示台上开始怎么办好？
把他们全部放在一张白纸上，或者放在一个特别的一个盒子里，扔到外面去扔掉嘛，好了。
哦，那么他每天家里还会爬出来怎么办？
还会爬出来再扔。
还会爬出来再扔，那大杯子还要放，还继续放了？
大杯就跟大杯就放了，没关系的。主要是新座位是家里没搞干净，他们闻得很清楚的，好吧？
什么闻得很清楚啊？
因为家里有腥的味道，有腥味，所以那些虫才会来。
嗯。
好了。
哦，就这样的。
弄干净就可以了。
啊，弄干净就可以了。
嗯。
好的，谢谢台。
还有一个问题，同修问，家里出现蚂蚁、蟑螂或者其他的小。昆虫是家中的气场不好呢，还是和天气有关？
这个问题要好好跟你谈一谈。这个问题说明呢，就是你家里太脏了，听得懂吗？
明白了，师傅。
干净的地方会这样的，经常弄了干净点不就好了？
有些地方潮湿度非常大。潮湿度大的话也是
经常擦，
有的时候
经常喷药水，在他没来的时候就喷，他就不会来了，听不懂啊？
啊，好的。
明白，感谢。说过梦到蜘蛛是就梦到蜘蛛不好，但是现实中看到蜘蛛是好的，叫结连理，就是家里有蜘蛛是好的啊。请问师傅，为什么现实中看到蜘蛛会预示结连理等好事呢？但是梦到还是这只是传统上讨个口彩呢？师傅
是这样的，梦到这个蜘蛛呢，那是阴蛛，是阴的蜘蛛。那么这个阴的这种小动物呢，它是一种对人体有伤害的，也就是说我们说的就是鬼，是就是动物的鬼了。比方说我们这种鬼们，有人的人体的鬼，也有动物的鬼，它是属于动物的鬼，那是爬到你身上来你一定倒霉的。那么在现实当中呢，看到蜘蛛呢，为什么能够感觉到它给你啊带来一些希望呢？因为你要记住，蜘蛛你去看它的共性，它喜欢好的气场，蜘蛛喜欢它不是完全在阴的地方，它喜欢太阳。它你们家的气场好了，它就出来了；你们家的气场不好了，它就躲起来了。所以当你看到的时候，说明你们家的气场不错，所以人家一看见，哎呦，我们家有喜事了，接连理了，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明白了。那是否如果我们在家看到有蜘蛛，在我们房顶有蜘蛛，那就是哎呀，我们就是不要去伤害它，要好好就让它
也要抓住它的呀，
是怎么
也要抓住它的呀，抓住它把它放掉呀。
就是说是就是以前师傅不是说建议一些听众在客厅中养棵植物，是否用来辟邪挡灾用呢？请师傅开示一下。
养个什么
植物？养棵植物、就是呢花草啊之类的。
养个植物养个植物，那当然是挡灾的啦，而且是繁荣昌盛的现象。因为在你的客厅里面养一个花啦、植物啦，它会吐故纳新，它会让人感觉有一种新的气氛出来。所以为什么芬芳芬芳，香的味道是芬芳，气氛芬芳，实际上对你的心态都有好处。你很多人一看见花了，心花怒放，对不对啊？尤其女人。
对，
对不对啊？
明白了。那师傅一般养什么植物为适宜呢？
养你最喜欢看的花。
哦。那摆放在客厅的什么位置比较好呢？
当中。
哦。
要看到的花必须要开的，非常漂亮的开的。
哦，明白了明白了。好、谢谢师傅。
你要是要是很多人不舍得花钱买鲜花，很简单，那你买一个假花，你只要看到让你心里开心就好了，但是效果不佳。
谢谢师傅开示啊，就是想家里养荷花也不方便，那个假荷花也不方便。
对啊，像我们东方电台菩萨这里都是真花供的，对不对啊？我们走到里边，有的假的，有的真的。啊，假的东西，因为做的太像真的了。师父每次走过的时候一看，哇，开的这么漂亮，也好看呐、对不对啊？也开心啊，开心嘛，你就目的达到了。
哎，是的，谢谢师父慈悲开示。
喂，
你好。
师傅您好。
你好
师傅。请问师傅在家里如果种了很多那些植物啊，养了很多那些植物会惹灵性吗？
在家里养很多的植物应该不会。
对，
应该不会。植物没有、动物不行、动物不行。
好的师傅。还有
师傅，那个卧室里面放一些植物好吗？
可以的呀，很好啊。植物、
就是、
它是生长的呀，生长就叫动呀，动了之后你就会在静中取动啊，取动的话，动的话你就会很多事情就会好起来了，运作就比不运作好呀，活水总比死水好啊，这还不懂啊，风水水在里边的呀，对不对呀？所以为什么卧室里的窗户要开一点窗户啊？为叫开门开窗户，它把你风动啊，风一动嘛，人家说风生水起啊，对不对啊？风水嘛就是这样的呀，风和水都很重要的呀，明白了吗？
哦，明白了，师傅。那就放一些那种绿色的植物，比如说是绿萝呀。
啊，对呀、啊，可以啊，嗯。
那么他是不是因为其他的原因，或者是妖精是在阻挡我们自己的问题？
啊，不是、啊，嗯。你们家里呢气场是不大好，你们家里在那个客厅当中啊，
啊
一个小茶几上面啊。
啊，
我觉得你应该放一盆花，鲜花。
哦，茶几上面。
啊，你们家气场会好起来的。你们现在家里气场也不好。
是吗？
啊，你们家里这味道也很浓啊，就台长现在都能闻到你们家里的味道。我到你们家现在，啊，你们家烧的那种鱼啊，什么东西啊，怎么有荤腥味这么重？
烧鱼啊，没有啊，应该。
什么叫没有啊？家里荤腥味道特别重，在房间里。
在房间里。
就是一打开门。
特别化。
嗯。
是要特别去化解这一次，就是在清查地下。
你们家的厨房在进门的左面。
进门的左边。哦，在大门的左边。
对。
就是那个茶几上。
对。
哦，那么我自己本身房间需要气场，
本身不要，主要是客厅。
好，放了、
嗯、
是有生命种水的花都行吗？
对，好吧、嗯、
好的。
单位办公室里除了挂或山水画，还可以怎样改善办公室的气场？比如是不放什么富贵竹啊，或者是放什么植物比较好呢？
放富贵竹啊，放富贵竹挺好的。
哦，那是我放富贵竹的话有什么方位吗？讲究
没有，靠窗、啊、
哦，靠窗户就可以了、是吧？
阳光滋润万物成长，就这
样。就是说原来你说那个客厅里啊，家里放点鲜花，然后就是我们一般佛台上是放百合花一些花，那如果客厅的花鲜花的话可以放玫瑰花吗？还是
都可以，
最好也是放百合花
都可以，放花都不错的。
就玫瑰花也可以放嘛，
都
可以，也
可以
放，
都可以放。放在客厅里的话呢，就是整个家里面就会这个清香啊，就会啊比较让你心情舒畅啊，就气场会有改变。嗯。
对对，就师傅开示过嘛，就是客厅放鲜花，那就是说客厅的放花跟佛台放花就是要求会不一样的，可以放其他种类的鲜花也可以放，是吗？
对对对，是这样。
啊，同修是开店铺的。买了一棵发财树，不知放在哪个方位。它两个店铺是挨着的，两个门，左手店铺方位是坐北朝南，右手店铺是坐东坐西朝东。这个
放在他们两个店铺的当中，找块地儿把它种进去就可以了。
怀疑问了，好吧。
想请教一下，家里可以种黄色的菊花吗？
菊花应该还可以了，不要种桃花就好。
菊花可以，跟颜色没有关系了，是吧？
黄色没有什么不好啊。
哦，因为
这个黄色跟人的思想黄色不是一个概念的，黄色是金色的。
嗯。
啊，你一听黄色就是那个黄色了。
跟自然的植物这种颜色，属于自然的色，应该都是可以种的吧？因为它是都
可以，都
是天然的自然。
都可以。
啊、
哦。七彩光都可以，明白了吗？
哦，好，感恩师傅慈悲开示。
这就是同学想问，家里种铁树可以吗？因为家里他已经种了，然后也开花了，那这个是要搬出去还是就放在家里、
啊？搬出去啊！这种树、
哦，
这种树的话，家里会越来越糟糕的。
哦，确实是不好的。
啊，你问问他好不好了？家里种了铁树之后，你问问他好不好了？第一，铁树很难开花；第二，铁树就算开了花，那也是不正常的。
哦，
就像一个人第一生不出孩子，那是没有办法，十几年生不出，最后又求到孩子了，出来嘛讨债鬼啊、
嗯、
明白了吗？
知道了
啊，违反常理了，已经违反常理了。
OK 师傅啊，第一个问题哈啊，同修刚刚搬新家，然后啊师傅就托梦给他说要他家里上一棵铁树。
什么？最后没听懂
啊、师父托梦给这个同修，刚搬新家的同修，说家里要放一棵铁树。
啊，
啊，请师父开示。
放铁树就是要改变家里的气场呀。
改变家里的气场。
啊。
哦，因为他家对面是刚刚好是诊疗所，然后我们这里的诊疗所是几乎是每一天都是爆满的。
啊，所以叫他要撞个铁树就是要挡灾啊，不懂啊？
挡灾。
铁树嘛很硬的呀，啊、挡灾。
我还有一位朋友家，他种的这个八七木啊，就是铁树，最近开花了。他听说这个铁树开花不太好，不知道是不是迷信，请师傅开示一下吧。
铁树开花不容易，一般铁树是不开花的，能够开花的话就是会有某些事情发生，所以呢过去人家怕呢铁树开花说会有发生一些事情，但是这个事情也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坏事，听得懂吗？你如果家里都是、
嗯、
你们如果家里都是善因缘的话，你可能铁树开花就是善果，你家里都是恶气重重，每个人都恶言相加，对不对啊？那你可能就是这个开花开出来就是恶果了，明白了吗？
嗯，明白了，这也是很辩证的是吧？
对呀、啊，都是这样。
回答就是很辩证的。
对呀、啊，我回答都是辩证的，因为这个就是人家说的就是缘分呐、啊，就是这个因果关系啊。师父回答的都在因果里面的呀，
嗯、
明白了吗？
是的。
嗯。
嗯，师父，我们有时候回答问题就是很执着，就朝一面。
嗯，对呀、啊。
老师回答不好。
回答不好，你们回答的好吗？你们变师傅了呀，对不对呀？
嗯，向师傅学习。
哎、啊，好好还学菩萨，你跟师傅先学学吧。我看看你们这些孩子真的很可怜，听得懂吗？
嗯、
要多学、
嗯，
要多向师傅学习。你看我考虑问题、回答问题，师傅都用智慧在跟你们回答的。
嗯，
明白了吗？
所以我们给师傅打电话就特别紧张，我们智慧不够嘛。
智慧不够就要学呀，就像你下象棋一样的，你找个很会下象棋的人，你当然会有点紧张了，但是你下完了之后你学很多本事啊。
是的，对的。
如果你永远找那些你下得过他的人，你跟他下象棋，你一辈子就这样，你一辈子下象棋就不会有进步啊，听得懂吗？
嗯嗯。